我们今天是看马太福音第十三章。马太福音跟其他的福音书有一个最独特的地方，那就是作者他把耶稣教训人的内容收集在一起，形成五个讲论的部分。也就是说，在马太福音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章节，全部的章节，整章一章整章的圣经，或者两三章的圣经，是把耶稣教训人的内容把它记载下来。当然在马路加福音里面也有类似的记载，但是路加却把这些记载分散在整个福音书不同的地方，也就是说不是把它集中，是把它分散的来记载。但是 马太福音就把这些教训把它们收集记载在五个主要的部分，形成五个耶稣的教训的内容。当然我想我们必须要了解，这些耶稣的教训并不是耶稣在某一次讲了一篇道，所以呢福音书的作者把这篇道写下来，乃是在耶稣一生的传道工作当中，他所讲论的，他所教训人的内容，作者就把这些把它记录下来，收集起来。所以他不是按照耶稣讲一句话写一句话，乃是把耶稣教训的主旨把它摘要的记载。所以在第五章到第七章，我们很熟悉的是登山宝训，这是在马太福音里面第一个耶稣的教训的讲论。而我们也曾经已经讲了第十章，耶稣差十二个门徒出去传道的时候，在他们出发前，耶稣预备他们出去做传道的工作，也给他们一个教训。所以在第十章是耶稣他给他的讲论第二个。我们今天看的第十三章是在马太福音里面第三个耶稣的讲论。那在第十三章里面是收集了耶稣所讲的一些比喻，而其中特别是关于神的国，或者在马太福音里面被称为是天国，特别是关于天国的比喻。但是同样的，这只是一个选择性的记载，因为在第三节耶稣用比喻对他们讲许多道理。其实我们从原文来看，耶稣用许多这样的比喻来教导他们。换句话说，这里作者只是把耶稣所讲的比喻选择其中一些把它记载下来，还有很多耶稣讲的比喻并没有被记载下来。但这一第十三章特别是关于天国的比喻，在马太福音耶稣五个讲论的部分，只有第十三章这一部分不是对门徒说的，也就是说听众不是单单只有门徒，第十三章的听众是群众，也就是耶稣他向当时来听他教训的群众所说的比喻。其他四个讲论都是对门徒说的，也就是说听众是单单是只有门徒。所以既然第十三章耶稣讲这些比喻是对所有的群众说，因此我们看到在十三章里面作者就穿插了两个枝节，也就是说两个插入的段落，这两个插入的段落都是同样说明耶稣他使用比喻教训人的原因。耶稣告诉门徒他为什么用比喻来做教导的工作，同时这两个插入的部分也就进一步把耶稣所讲的比喻，特别是两个其中两个比喻来解释给门徒听。所以我们今天不是从第一节开始，我们是从第十节开始到十七节，因为在 十三章第一节到第九节，耶稣讲了一个我们通常称为撒种的比喻，但很可能更好是称之为土壤的比喻，因为种子撒在土壤里面有四种不同的土壤。但是在十三章一开始记载了耶稣讲的这个比喻，然后就插入今天这段经文，说明耶稣为什么用比喻来教导人。之后耶稣就给门徒解释这个土壤的比喻是什么意思。所以我们今天把第十节到十七节先来了解一下，也就是说我们先看耶稣为什么要用比喻来教导人。第十节，门徒近前来问耶稣说，显然这是门徒和耶稣单独相处的时候。耶稣讲比喻是在公开的对群众来说，但是私下的门徒和耶稣单独相处的时候，门徒就来问耶稣，他们问耶稣为什么要用比喻来做教导的工作，为什么要用比喻来对群众说话。我们要先了解这个比喻所指的是什么，这个字在英文叫做 parable。 当然我们都是把一个原文的希腊字或者说希伯来文的希伯来字把它翻译过来，在希腊文或者希伯来文，比喻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字本身的意思是把一些事物放在另外一些事物的旁边，这样子二者就可以来互相做比较，就把两个东西放在一起，把一些事物放在另外一些事物旁边，来使这两样东西互相做比较。所以在圣经里面，比喻这个字就被用来指一些文学的形式。哪一类的文学形式呢？就是直接做比较或者间接做比较的文学形式。那我们就举一些例子，譬如说箴言，如果我们读旧约的箴言，我们就会看见箴言里面很多时候就有一个对比，义人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但是恶人会怎么样怎么样。那这就是一种直接的比较，把义人跟恶人并列来做一个对比。那有时候不一定是对比，有时候是类比，类比的意思就是说是相似的，有时候是对比，对比呢就是是相反的。所以呢，圣经里面就用比喻这个名词来指所有直接或间接做比较的这一类的文学形式，包括箴言，包括故事，包括类比，包括寓言，就是上次我们十二章看到耶稣曾经用个寓言来这样的比喻来讲解他是比撒旦更强的一位。他说人如果要进壮士的家，要抢夺壮士的家产，那必须先把这个壮士捆绑，那个是叫做寓言，也就是每一个细节都具有意义，所以这些都是属于比喻的范围。所以耶稣在我们看福音书里面，耶稣所讲的比喻就同样是包括了箴言，我们今天等等就会看见耶稣使用一个箴言，也包含了故事，我们大家都很熟悉浪子的故事等等。那么但是耶稣用的最多的就是用类比，天国好比一团面笑，在这第十三章我们会看到后面耶稣讲天国的比喻，他用的最多的就是用类比，但他也有用寓言，所以耶稣讲的比喻有各样不同的形式。在耶稣的教导工作当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耶稣用比喻来教训人。有三分之一耶稣，至少我们在福音书里面看见，有三分之一耶稣的教导都是比喻。虽然这一种的教导形式并不是耶稣发明的，在旧约跟犹太人拉比的著作当中，我们都看到使用比喻来教导人。然而耶稣使用比喻来教导是没有人能够跟耶稣相比拟的。用比喻来教导，这是一种非常 有潜力的沟通方式。为什么？原因是比喻乃是使用每一天生活中的经验，用生活当中所日常接触的事物来创造一个比较。所以耶稣他用比喻教训人，他是借着自然界或日常生活中，在当时的人他们普遍的都知道的一些事物，他借着这些日常生活或自然界中普遍众所周知的事物来传递从天上来，从神而来启示性的真理。所以耶稣就把地上的事物和天上属神的真理放在一起来做一个比较，而往往二者之间有类似的情况，所以这样子耶稣就可以借着这比喻，借着日常他们所熟悉的事物来说明关于天上神的真理。而用比喻教导为什么是很有潜力的沟通方式呢？就是因为这样的比喻所谈论的是他们生活中具体的事物，日常生活中的经验，所以当他们听见这一种跟他们生活很熟悉的事物，就可以引起听众的兴趣，然后就使听的人可以参与在耶稣所叙述的情况中，进一步就引诱导他们，诱导这些听的人针对耶稣所叙述的情况做出判断，督促他们用心去思考，然后挑战他们把他们做出的判断应用在他们自己身上，最后要求他们做出一个回应。这就是耶稣他使用比喻来做教导。当他们听见耶稣讲的这些事物都是他们知道的能够明白的，就引起他们的兴趣。但是另外一方面，这不过是地上的事，耶稣要用这个地上的事情他们熟知的一些道理，但是耶稣进一步是要告诉他们天上的关于神的真理。可是关于神的真理这部分不是那么显而易明的，所以他们就需要用心的去思考，所以呢就激发他们去思想，那么进一步就促使他们来做出一个判断，从这个比喻，从他们熟知的事物，他们可以做出一个判断，然后这个判断跟自己联系在一起，应用在自己的身上，最后要求他们必须做出一个回应。这就是耶稣使用比喻来进行教导。于是门徒就问耶稣，为什么对众人说话要用比喻呢？所以耶稣就给门徒说明他用比喻教导的原因。但是首先耶稣是从神绝对的主权这个观点来说明为什么他用比喻教导人。他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我们按直接翻译是天国的奥秘只被赐给你们，却不被赐给他们。所以耶稣说为什么他用比喻教导呢？首先他说天国的奥秘，等等我们会解释，也就是关于神的真理，关于神的真理，神给人的启示，耶稣说只被赐给你们，也就是只被赐给门徒，但是呢没有被赐给他们，也就是说没有被赐给我们，等等会看他们是谁，没有被赐给他们，但是却被赐给门徒。这里用的是一个被动式，被赐给。被赐给在圣经里面，特别在新约圣经，讲到关于神这一种被动式，我们称为是神的被动式。换句话说，就是用被动式来描述神的行动，描述神的作为。 为什么要用被动式来描述神的作为呢？譬如说我们说到耶稣向摊子宣告他的罪被罪赦免了，耶稣是说你的罪被赦免了，因为赦罪是神的特权，神才有这个权柄可以赦免人的罪。但是我们会看到在耶稣那个时代，犹太人他们存着对神的敬畏，他们论到神的作为，他们会称神的名，不敢直接称神的名，因此他们就用被动式来描述神的行动。所以呢，天国的奥秘被赐给你们，我们用主动来说，是神把天国的奥秘赐给门徒，但是神不把天国的奥秘赐给他们。所以耶稣说他用比喻教导的第一个原因，那就是以神绝对的主权这个观点来看，用比喻来教导是因为神的事情只是神的主权，只把他的事情赐给门徒。那当然我们后面会看见，这也是为什么这段经文之后耶稣就给门徒讲解撒种的比喻，或者说土壤的比喻所具有的意义。神把天国的奥秘，神的真理赐给门徒，当然就是借着耶稣进一步给他们来讲解这些比喻的意义。但是耶稣这个宣告就让我们了解一件事情，对于神的启示要有真正的了解和明白，不是单单借着我们人类理性的思考，不是单单借着我们人类理性的了解能力。要明白神的事情完全是来自于神的恩典，因为这是神绝对的主权赐给人的。神要赐给谁，圣经很清楚的，神宣告他要恩待谁就恩待谁，他要怜悯谁就怜悯谁。人既然不能靠人类理性的思考聪明才智来明白关于神的事，只有神他主动向我们施恩，主动把了解的能力赐给人。所以是神绝对的主权把属灵的理解力、属灵的领悟力、属灵的明白赐给那些对耶稣做出信心的回应的人，也就是这些门徒。这些门徒当耶稣传神国的福音，他们听见了，他们接受耶稣所传的道，他们接待耶稣这个人，他们对耶稣做出一个信心的回应，所以神就把一个礼物赐给他们。这个礼物就是神把属灵的了解力、属灵的明白赐给他们。因此要明白神的事不是人的能力能够达成的，虽然人不能靠自己天然的聪明才智来明白神的话，但是这里耶稣把你们跟他们形成对比，就显明就人的责任来说，要得到神赐给这样的恩典，必须对耶稣做出信心的回应。你们跟他们，你们这些门徒是用信心来接待耶稣，但是他们是没有对耶稣做出信心的回应。所以必须对耶稣或者说对神做出信心的回应，才能够得到神所赐的这个礼物，也就是才能够从神得到这种属灵的了解、属灵的明白。所以这个对神、对耶稣做出信心的回应，换句话说就是愿意来倚靠神，不但是愿意来倚靠神，并且定义要顺服神。这个信心本身不是只是头脑的接受，说哎，这个事情哎，我可以相信。对耶稣、对神的信心，一方面是承认神的事情我们人无法了解，我们人的罪背逆神，我们自己不能救我们自己，所以 愿意来依靠神，但是不是靠神做我们的神奴来达到我们自己的目的。这一种的依靠是完全承认自己一无所有，所以呢来寻求神。那么因此也就定义愿意完全的降服和顺服神。这也就是前面十一章耶稣已经说了，他曾经向神发出赞美，他说，父啊，我赞美你，因为你把你的事情向聪明通达人隐藏起来，但是却向婴孩显明出来。所以跟这里耶稣说的神国的奥秘只是被赐给你们，却不被赐给他们是一样的。因此我们看见信心是打开属灵领悟力、属灵了解的一把钥匙。今天我们想要明白关于神的事情，很多时候我们一直用努力用我们人类的理解力，用我们的聪明才智，但是仅仅用我们的聪明才智和理解力，没有人能够认识神，没有人能够真正明白关于神的事。但是要得到神赐给人的属灵了解跟明白，那就是需要借着信心。所以信心是打开属灵领悟力的一把钥匙。因此在约翰福音第七章，耶稣曾经说过这样的一句话，耶稣说，人如果立志遵行神的旨意，就必晓得我的教训是出于自己呢，还是出于神。也就是说，要能够认识耶稣是不是神所差来的，耶稣的教导是不是神借着他带来的启示，要能够有这种属灵的了解，耶稣说先决条件，人若立志遵行神的旨意。其实这就是一个另外一个方式来表达所谓的信心，愿意来倚靠神，并且定义来顺服神，遵行神的旨意。有了这个必要条件，神就赐恩给这样谦卑的人，也就是耶稣说的婴孩。神把关于神的事向聪明通达人隐藏起来，可是却向婴孩显明出来。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以前我们在新竹的时候，台湾新竹的时候，我在基要真理班教这个主日学的课程，我的班上有一个学生，一个女孩子，她还是一个慕道友，她来上这个基要真理的课，而且呢她是非常的委身的参加，不是有空才来，每一个礼拜天都来，很用心的学习。原因是什么？他觉得这本圣经里面讲的东西他觉得非常好，特别是很多道德的教训和教导，他觉得很受益，所以呢他很有心，每个礼拜都来上课。上完课，我们在新竹是先上主日学，然后才是主日崇拜。上完课他就会留下来继续参加主日崇拜。那有一次的主日崇拜是布道的信息，讲员在讲完这个信息之后就呼召说，今天有没有人，你听见这个神的福音，你承认你是在神面前得罪神，你是一个罪人，你愿意悔改转向神，你愿意接待耶稣做你的救主。讲员呼召的时候，他心中做了一个抉择，他说我愿意，所以他就举起手。从那个礼拜以后，他继续的来上课参加崇拜。但是有一次他就跟我们分享，他说自从他觉志以后，他读神的话跟他觉志以前读神的话有很大的不同。在他觉志之前，他读神的话，他认为这是一本很好的道德 道德的书，他非常同意圣经里面很多道德的教训，但是他说我觉知以后我再读这本书，他说还是同一本书，但是对我来说好像是换了一本书。不但如此，道德的教训不再是那个好像说他很被道德的教训所吸引，他说现在我每一次打开圣经读圣神的话，他说每一句话好像就是指着我说的，好像神的话就是单单指向我，换一个说法就是每一句话都让他觉得扎心。这个跟以前是完全不一样的，以前他来上课，他用他的头脑来明白圣经上所说的话，他很喜欢，他觉得很有道理，但是当他觉知以后，圣经上的话他，我相信他还是觉得说得很好，非常接受，但是不一样的是这些话不再只是跟他只是一些道德的标准而已，这些话好像指向他的心，指着他把他的罪显明出来，神的话语的劝勉，神话语的斥责，或者神话语的鼓励，所有的话不再是只是一种知识性的探讨，对他来说神的话是对他说的，每一句话都让他觉得扎心，这就是一种属灵的了解。这一种属灵的了解，所以真正有属灵的了解，生命不会不被改变。今天我们每一个礼拜天坐这里听，又去上主日学，听完了回家，神的话到底在我们生命里面带出什么样的改变吗？大部分连基督徒在内，听完的道从左耳进右耳出去。所以我常常问人家，我说你今年从元旦一月第一个主日所听见的神的话，到年底52个礼拜天听完的所有的道，有多少是真正被听见了，而且已经在生活当中能够把所听见的活出来？大部分人都是发愣了，因为已经不记得一月份第一个主日是听见什么样的话语，什么样的道。所以呢，这是为什么诗篇119篇，我们曾经用了，因为这个诗篇是一个字母诗，用22个希伯来字母做每一句的开头所写下的一篇诗篇，所以我们用了22次讲解诗篇119篇。这一篇诗篇就是诗人他向神表达他何等爱慕神的话，因此他借着祷告，这个诗篇119篇是他向神的祷告，他去向神支取神赐给他属灵的领悟力，支取这样的恩典。他说求你开广我的心，我就往你命令的道上直奔。换句话说，他心里渴慕去遵行神的话，明白神的话真正最后追根究底是要去遵守，他渴慕这样子遵行神的话，他求神开广他的心，这是一个表达方式。在整个诗篇有时候他就直接说求你赐我悟性，也就是求你把属灵的了解赐给我，那我就可以往你命令的道上直奔。如果我们真正明白神的话，神的话就好像摆在面前一条路，我们是立刻我们就可以踏上去，我知道怎么生活，不会像我们今天知道，可是我们却在生活里面跟我们所知道的是分开的，知道了还是不晓得怎么去生活，那就是我们不知道，我们没有属灵的了解。所以耶稣他说他为什么用比喻教导人呢？是因为神只把神国的奥秘、天国的奥秘赐给门徒，只叫门徒明白，却没有赐给他们。那什么是神国的奥秘，或者说天国的奥秘呢？ 我们先说奥秘这个字，奥秘这个字本身在圣经里面不是指非常深奥人无法得知的事情。这个字特别是在旧约，一些旧约的启示文学，启示文学就是我们譬如说但以理书，你读这卷书有很多的象征，有很多的不是直接说，就是用象征来表达关于神自己的真理。所以这个奥秘在但以理书里面出现好多次。那这些所谓的奥秘乃是指过去这些关于神的启示向人是隐藏的，是不为人所知的，但是过去隐藏不为人所知道神的启示神的真理，现在向神的仆人神的百姓启示出来，但是悖逆的人不能明白，唯有对神有信心的人才能够明白。所以启示不是很神秘谁都不能知道的事，启示是以前神没有把这些神的事向人显明，以前对人来说这些事情是隐藏的，但是现在神就把以前没有启示的向人隐藏的神的真理现在对神的仆人跟神的百姓启示出来。所以只有有信心的人，也就是神的仆人或神的百姓才能够知道，悖逆的人是不能得知的。那么在圣经里面，这些过去神隐藏没有向人启示的真理，乃是关于神自己的旨意和计划，通常都是跟末世的事件有关。那什么叫末世事件？在圣经里面的概念，也就是神将要介入人类的历史，带给人类属灵的拯救。所以当耶稣神差他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来救我们，耶稣来救我们，这个在圣经的观念末时已经开始了。意思就是说，当神差他的儿子来完成拯救人的工作，很快的下一个事件，下一个要发生的事情，那么人类的历史就要被带到一个结束。神的儿子他为我们钉死复活升天，但是他还要再来，当他再来的时候，神要在地上建立他自己的国度。所以这个末世事件就是关于这一连串神介入人类历史带来属灵的拯救和一连串在人类历史最末了要发生的事件等等。所以当耶稣说天国的奥秘，也就是神国度的奥秘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复习一下关于神的国。我们已经说了，旧约虽然没有这个片语出现过，这个神的国从没有在旧约出现过，就是这个片语，但是旧约是弥漫了神的国这个概念。换句话说，因为神是宇宙的创造者，因此神在他创造的宇宙中有绝对的主权来统治来管理他所造的一切万有。换一个说法，神的国度强调的是神是君王，而这个神为君王，他跟地上的君王不一样，地上的君王没有绝对的权柄，今天地上君王今天做王，明天有可能在一场战争中被打败，就失去了他的权柄。但是神有绝对的主权，神的权柄是至高无上的，是绝对的，他在天上在地上在地底下都随自己的意志行做万事。所以神的国他在他创造的宇宙当中作王，有绝对的主权来管理他造的一切。但是我们说了，天使和悖逆的人类虽然 我们不可能不活在神的统治之下，但是我们却不肯降服于神的统治。换句话说，我们悖逆。所以神的旨意在地上不能够畅行无阻，如同今天在天上神的旨意可以畅行无阻。神的旨意一定会成就，只是悖逆的人类和天使不肯降服神的治理，就使神的旨意不能够畅行无阻。所以当耶稣来，他说神的国近了，他所宣告的就是神不会容许这样的情况无止息的下去，神一定要为他自己绝对的主权、君王的统治来辩明。因此神他要介入人类的历史，施行拯救，让这些悖逆的人、无法自救的人再有一个机会，我们是不是愿意悔改转向神，接受神为我们预备的救赎。但是凡是拒绝不肯接受的人，神他一定要显出他绝对的全能，施行审判，定这些人的罪，把所有的邪恶包括撒旦在内都要完全除灭。那么只有悔改愿意接受耶稣，也就是表明我们愿意降服神君王的统治，靠着耶稣的救恩，我们就真的能够过一个顺服神的生活。这样的人就可以在将来神把所有的仇敌、所有的邪恶除尽，神的旨意可以在地上不再有反对存在的畅行无阻的实行出来，那么悔改相信的人就可以在这个神的国理想的统治之下，活在神国度的赐福当中。所以当耶稣说神国度的奥秘过去隐藏，现在才启示出来，关于神国度的奥秘到底是什么呢？不是关于耶稣是谁，也不是关于神的属性是如何，甚至不是关于神将要引入他的国，就是我刚刚说的神将要在地上实现他理想的君王统治，甚至不是关于这个。因为对犹太人来说，他们已经从旧约先知的预言，他们已经知道神将要引入他的国，神要在地上实现他理想的统治，不是像现在虽然人的悖逆，人不会改变神君王的统治这个事实，只是神不能够在地上他的旨意畅行无阻的来实行，来执行他这个君王的统治。所以神要引入他的国，对犹太人来说，这不是他们不知道的事情，神已经借着先知启示，所以所有的犹太人他们都在等候神的国降临。而且旧约的先知也已经预言了，将来神的国降临的时候是会以启示性的能力彰显出来。什么叫启示性的能力？意思就是说，那时候我们今天很多人不相信，因为神在哪里拿给我看，你看不见，好像说觉得看不见，其实神已经说了，诸天述说神的荣耀，他创造这个世界，这一切受造之物都在述说有一位创造者存在，只是这些不信的人眼睛是瞎的，神没有把明属灵的了解力赐给他们。好，神的国启示的彰显，意思就是说神有一天会让全地的人亲眼看见这位神他绝对主权的全能，他创造和拯救的能力，他一切的荣耀都会毫无遮拦的、毫无遮盖的向全人类显明出来。那时候神的国就要临到地上，也就是神理想的君王统治，他要把所有的邪恶都除掉。只有悔改接待耶稣的人才能够在神的国中，因为他们愿意转离自我转向神，愿意降服在神的治理之下。所以这些都是犹太人知道的，意思就是说犹太人知道神要引入他的国，犹太人也借着先知的预言知道最后神的国要实现在地上的时候， 神会以启示性的能力来彰显他的国和他的荣耀。那耶稣所说的神国的奥秘是什么呢？这是什么是过去没有启示出来，现在才启示出来的呢？那就是神借着耶稣这个人，以及耶稣的使命和工作，向人启示，在神的国以启示性的能力彰显，最后的临到之前，神的国已经提前介入这个世界。也就是借着耶稣和他的传道工作，神的国已经提前进入世界，这是以前没有启示出来的。犹太人他们知道神要引入他的国，而先知启示将来神的国临到是会以启示性的能力彰显，但是现在耶稣说神国的奥秘是指借着耶稣和他的工作传道工作，神现在向人启示，不必等到最后神的国以启示性的能力彰显，现在神的国已经介入人类的历史，是借着耶稣和他的传道工作，神的国已经以一个隐藏的形式在人的里面和人的当中在做工。换句话说，耶稣这个人他所说的话，他所做的工作，乃是神的国已经以一个隐藏的方式临到了。因为耶稣是神的儿子，而耶稣的传道工作，他的教训，他以绝对的权威来教导，以最高的权威来教导，他的医病没有病是人类的罪所带来的，死亡是罪的刑罚，但是耶稣有绝对的权能救人脱离罪和死亡，也拯救人脱离疾病。耶稣的赶鬼，耶稣不必像犹太人和其他任何宗教信仰的赶鬼，他们用咒语用各种的方式，耶稣用话吩咐乌鬼，乌鬼就听从。这些都是显明这个神绝对主权的统治，而且要把所有的仇敌消灭，来实现理想的统治的全能已经进入，已经介入人类的历史，神的国已经开始了，而且神的国会继续不断的推进和继续不断的扩展，只等到耶稣的再来，那时神的国才会以启示性的能力完全的彰显出来，那时神的国就要实现在神的宇宙当中。所以耶稣说，凡是以信心做出回应而跟随耶稣的人，神已经把这个神国的奥秘赐给他们，神已经使他们明白了神的国因着耶稣的来临已经来到了，耶稣的教训、医病、赶鬼的工作都显明神的国已经临到了。所以我们前面讲到第十二章耶稣赶鬼，法利赛人说他是靠鬼王赶鬼，但是耶稣说，我如果是靠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已经临到你们。神这种绝对全能把所有的邪恶除尽，所有的反对都除灭，这一种的理想的君王统治已经借着耶稣临到，已经介入人类，已经临到这世上。所以门徒被赐给这个奥秘，他们已经明白了这一点。当然他们的明白还是不完全，他们还不能够知道这一切所具有的充分的意义，他们还需要在他们的了解上不断的成长，但是他们已经有了首先的了解。所以耶稣接下来就用一句箴言进一步来说明，耶稣说，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这是一句箴言，耶稣在教训人的时候经常使用它。所以我们会后看到，到了第25章耶稣讲了另外一个比喻，他再次使用这一句箴言。这一句箴言同时是一个应许，也是一个警告。 对于凡有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应许。耶稣说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对于凡没有的人来说，这是一个警告，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什么人是已经有的人呢？就是那些已经敞开心接受耶稣，相信他，因此已经被赐给属灵的了解，他们已经得着属灵的了解，同时又去遵行神的旨意。不但如此，他们因为被赐给一些属灵的了解，而且有能力去遵守，以至于他们就可以去遵行。但是他们里面也渴慕更多的了解，更多的去遵行神的旨意，这就是所谓有的人。他们是对耶稣做出信心的回应，他们把他们的心向神敞开，他们愿意降服和顺服神，于是神赐给他们属灵的了解，他们就明白神的旨意，而且有能力去遵行神的旨意，同时他们里面也渴慕更多的明白，更多的去遵行神的旨意。因此耶稣说凡有的还要加给他，耶稣应许会赐给他们更多的明白。不但如此，耶稣说还有余，叫他有余，意思就是会得的更多，到一个地步充分有余。所以耶稣这句话是指什么呢？既然他们被赐给属灵的了解，而且耶稣应许他们如此同时渴慕更多的认识和了解，就会被赐下更多的属灵的了解。但是有余，他们会得更多，充充足足的超过他们所需要的，而且是有余。这其实是指向他们不但能够得到更多属灵的领悟力，而且因为他们明白了去遵行神的旨意，渴慕更多的明白，更多的遵行，于是被赐给更多的了解，他们有能力更多的遵行，这样最终他们能够进入神的国。这就是有余。也就是说耶稣在第七章他已经说，不是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都可以进神的国，只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去。这些已经用信心做出回应的人，不但能够得到属灵的理解和有能力去遵守，他们会蒙神的恩典，得到更多的了解，更多的能力去遵守。因此他们如此的遵行神的旨意，最终他们得以进入神的国，得见神的国完全的荣耀的彰显，并且在神的国中，在永恒的里面得享神多而又多的赐下神国度的福气。这就是有余，所以是超越了神把更多属灵的理解力赐给他们，而进一步的神把神的国赐给他们，他们可以进入神的国，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去。他们如此得到属灵的了解，有能力去遵守神的旨意，他们就得以进入神的国，他们可以亲眼看见神的国荣耀的彰显，他们可以看见神的国理想的统治，君王统治实现在他的宇宙当中，他们在永恒中，在神的国里面得享神赐下多又多神国的福气。神国的福气是什么？有人说哦，将来到天上啊，有人可以得大奖，有人可以得小奖。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也是靠自己的功劳，对不对？我信了耶稣，我比别人表现得更好，将来得大奖赏。神国的福气就是一样，没有分的，所有人都得到神永恒的同在，永恒的在神面前 得以敬拜侍奉神，这就是最大的福气。因为这位神是创造万有的神，能够在这位创造者面前有他的同在，在永恒中有他的同在，我们就有一切。因为我们生命所需要的一切乃是这位创造的神来供应我们，不仅是今天我们在地上物质的需要，我们属灵的需要都是从神来的。将来我们不会死，我们将来可能，我不知道，圣经没有多说，但我们将来我们身体被更新是一种灵性的身体，但是同样的真理是不改变的。我们既然是被造的，我们就唯有依靠这位创造的神来供应我们一切所需要的。有神的同在，我们就有一切。而神是良善的，神创造我们，神爱他所造的人，他给我们的，他的智慧无法测度，他给的是对我们人类最有意义、最充分，而且他是慷慨的、丰富的赐下。所以这是凡事有的人，不但要再赐给他，而且叫他有余。但是没有的人呢？没有的人，神说什么？那就是要连他所有的要夺去。我要再回头讲一下，既然被赐给属灵的了解是神的主权赐下的，我们必须明白一件事情，我们不可以把它看为是理所当然。这是神的恩典，是神所赐的礼物。能够领受了属灵的明白，我们要长存感恩的心。我们不可以以为我们比别人强，所以我们了解的更多，我们属灵的领悟更高，这都是神的恩典，我们要存感恩的心。但是对于那些没有的人，没有的人就是那些存刚硬的心拒绝耶稣的教训的人，这样的人就没有被赐给属灵的了解，那这就是没有的人。因为耶稣说神国的奥秘只是被赐给你们，没有被赐给他们。所以没有的人就是他们存刚硬的心拒绝耶稣的教训，以至于神没有把属灵的了解赐给他们。耶稣说这些没有的人连他所有的要夺去，这个有点矛盾，是不是？既然没有，怎么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呢？他已经没有了，他还有什么可以被夺走的呢？其实耶稣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既然他们不被赐给属灵的了解，那么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意思就是说，那么他们就更将，既然他们存刚硬的心拒绝耶稣的教训，以至于没有被赐给属灵的了解力，那么连他们所有的也要夺去，意思就是说他们的心会更加的刚硬，他们就会更加远离神的国，以至于最后他们会被拒绝在神的国之外。这就叫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不是指他的属灵领悟力，属灵领悟力没有，神不赐给他们。但是这样的人，耶稣说他们的心会更刚硬，他们就更加远离神，以至于最后他们会被拒绝在神的国外。所以一个人向神国的福音敞开的程度有多少，渴慕明白并且遵行的程度有多少，就决定他们从神领受属灵的了解力有多少。而从神领受属灵的了解力，就关乎他们是不是能结果子，意思就是说有没有能力去遵行神的旨意。所以下礼拜讲撒种的比喻，耶稣给门徒解释的时候，第一种土壤是硬土，种子撒在硬土的里面，耶稣说凡听见天国的道理不明白的，没有属灵的了解，于是恶者就来把所撒在心里的夺走了。但是最后一种土壤，第四种，人听了道，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听了道 明白了，后来就结果子有100倍，有60倍，有30倍。所以这个属灵的明白，我刚已经说了，当你真正了解的时候，就是摆在你面前一条路，你就知道怎么去遵守，而且你有能力去遵守，这是很奇妙的。我可以为神做见证，你经历，你这是我们可以去经历的。我们真的有属灵的了解的时候，很奇怪，我们就有一个智慧，我们就知道神就显明，真正的明白，你就知道怎么去遵行。不但知道怎么去遵行，你还有能力。这是神的恩典给我们。所以我们对福音敞开的程度，我们心里面渴慕明白和遵行神的话的程度有多少，就决定我们从神领受属灵的了解力有多少。而我们从神领受的属灵了解力有多少，就决定我们能不能结果子，我们能不能去遵守神的话，那就决定我们最终的命运，能不能进入神的国，能不能够有份于神的国。所以我们人有个责任，那就是我们必须转向神，我们必须把我们的心敞开，我们必须愿意顺服，愿意降服和顺服。好，这是耶稣首先提到他用比喻教训人的原因，第一个原因。但是接下来耶稣从另外一方面来讲他用比喻教训人的原因，他说，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讲，是因为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耶稣再次说明他使用比喻教导人的原因，但这一次他是从人的责任的观点来看。他说为什么他用比喻教导人，那是因为人属灵上的迟钝，因为他们已经是看也看不见，已经是听也听不见。这里第一个看，第一个听，是我们身体的看，他们看见耶稣所行的一切传道工作，听，他们听见耶稣的教训，但是他们看却看不见。第二个看是属灵的理解，第二个听也是属灵的理解。所以这些人在属灵上是迟钝的，但是他们这种属灵的迟钝是基于他们里面对神的悖逆，是基于他们里面对耶稣的拒绝和不信，并且是长期的持续的拒绝和不相信。所以这是一种极可怕的悖逆，以至于带来这种属灵的迟钝。所以耶稣说我用比喻教训人，是因为他们长期的拒绝和不相信，长期的悖逆，所以他们在属灵上是迟钝的。因此我用比喻教训他们，乃是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这百姓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耶稣说他那个时代这些刚硬自己，他们心中刚硬的人，其实是应验先知以赛亚所说的话。但是先知以赛亚这段耶稣引用的话是在以赛亚书第六章，我们呢要先看这段话在以赛亚书的上下文之下是有什么意思。以赛亚书第六章首先是描述以赛亚先知他在异象中看见神的荣耀，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其上有撒拉佛四立，各有六个翅膀，用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因呼喊者的声音，门键的根基震动，殿充满了烟云。这是以赛亚先知在异象中神把神的荣耀向他启示，向他显明。所以他描述看到神坐在宝座上，周围有撒拉佛，就是天使侍立， 然后这些天使昼夜喊叫，圣哉圣哉圣哉，称颂神是那位圣者，是那位全然圣洁的。所以这个意象乃是强调神的威严，强调神的超越，强调神的圣洁。圣洁是有别于一切的受造之物，是唯有神是超越一切的受造之物，唯有神独有全能，他有绝对的威严。当以赛亚先知看到神的圣洁，当然因为人在道德上的败坏，神的圣洁也包含了神在道德上的完全。当他看见这个意象，看到神的威严、超越跟圣洁，他就发出一个绝望的呼喊。他说：“那时我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以赛亚先知他在意象中得见神的圣洁，一个人被启示看见神的圣洁，同时就反映我们人的罪和污秽不洁。因此他发出这个绝望的呼喊，他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住在嘴唇不洁的人中。”我们前面十二章曾经讲过，我们的口中所说的话是从心里发出的，因此我们从我们的恶心就说出所有的话都是不洁的。但他说我是嘴唇不洁的人，住在嘴唇不洁的人中，所以祸哉我灭亡了。他知道我们这个污秽不洁净和我们的罪在这位圣洁的神面前是站立不住，圣洁的神他已经宣告他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所以他对自己的罪认识深刻到一个地步，他甚至不敢向神呼求赦免。因此神主动地向他施恩，有一位沙拉佛飞到我跟前，手里拿着红炭，是用火剪从炭上取下来的，将炭沾我的口，说：“看啊，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神永远是主动向我们这些不配得的人，我们这些不配得神的恩典的人来施恩，所以神就差沙拉佛去洁净以赛亚的口，宣告神的圣。于是神就发出神的呼召，以赛亚说：“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神洁净他，赦免他的罪，神就发出呼召说：“我可以差遣谁呢？”以赛亚回应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于是神就差派他。神说：“你去告诉这个百姓，去宣讲我的信息，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而且第十节，你要使这个百姓心蒙有指，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就得医治。”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惊讶的差派。换句话说，神差以赛亚去传信息，不是叫他们明白，反过来是叫他们的心刚硬。你要使这个百姓心蒙有指，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就得医治。神要他传信息，让百姓的心刚硬，来阻止他们得医治，恐怕他们眼睛听见，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回转过来就得医治。换句话说，神要拦阻他们得医治，所以差以赛亚先知传神的信息，使他们的心刚硬，免得他们回转过来可以得医治。但其实我们不要忘记，以赛亚书整个上下文，以赛亚先知宣讲的信息是向那些已经刚硬自己的心，已经在神面前存着长期的悖逆和不信，所以对这些已经向神存刚硬的心的人，以赛亚的信息就使他们的心更加刚硬，使他们更加远离神。那这就是神的审判临到他们身上，这是那些心中刚硬的人不可避免的结果。 所以耶稣说，他耶稣的时代，这一些听了耶稣的信息，却拒绝耶稣，拒绝做出信心回应的人，在耶稣的日子也跟在以赛亚的日子一样，同样的情况重复出现。耶稣来启示神，来宣讲神国的福音，可是许多的犹太人，特别是犹太人的宗教领袖，却拒绝耶稣，向耶稣存刚硬的心，并且长期的不信。那么耶稣所想讲的比喻，耶稣所讲的比喻的信息，就使他们在属灵上更加的迟钝，使他们的心更加刚硬。也就是说，耶稣的比喻就让他们更加拒绝耶稣。所以耶稣接下来就宣告门徒是有福的，他说，但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看见了，你们的耳朵也是有福的，因为听见了。耶稣把门徒跟那些存刚硬的心的群众形成一个对比，来宣告门徒是有福的。有福在圣经里面的意义，跟我们今天一般世俗人对于有福的概念是不一样的。在圣经里面被宣告是有福的人，乃是蒙神所称许的人。凡是被神所称许的人是有福的。这些有福的人可能今天在这个世上是被人践踏在脚底下，可能今天在这个世上是受尽了欺压，受尽了逼迫，但是这些人是忠心遵行神的话，是忠心的，是持守他们对神的信心，这样的人是有福的。门徒他们对耶稣做出信心的回应，所以他们蒙神被神赐给属灵的理解，他们是神所称许的，他们是有福的。但是耶稣那个时代大部分的群众却是跟旧约以赛亚的日子那些有意眼瞎的人，是故意眼瞎的人，是同列的。以赛亚日子那时候那些刚硬存刚硬的心，是有意眼瞎的人，跟耶稣的时代这些大部分的群众，特别是犹太人的宗教领袖，向耶稣存刚硬的心拒绝他，是同一种人，他们是同列的。但是耶稣宣告门徒有福，另外一方面把门徒跟过去的先知和义人来形成比较，而宣告门徒是有福的。旧约的先知和义人要看你们所看的，却没有看见。也就是说，旧约的先知他们已经预言神的国要临到，他们也预言弥赛亚，神要赐给以色列一位弥赛亚君王，这位弥赛亚君王将来临，要用公义和公理来治理神的国。他们虽然做了这样的预言，他们却不能够在他们有生之年能够看见这个预言的成就。然而门徒他们看见先知的预言应验在耶稣的身上，他们并且得着耶稣来给他们讲解神国的奥秘，使他们明白。所以他们比旧约的先知跟义人做比较的时候，他们能够看见，能够听见先知，旧约先知和义人所期待要看的，然而他们都是存着信心死的。也就是说，他们没有能看见他们所期待要看见的，不过他们没有失去对神的信心，他们知道他们所预言的一定会照神所说的来应验。而门徒是与先知同列，在马太福音登山宝训，耶稣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 逼迫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因为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对待他们。所以门徒是与先知同列，但是他们比先知能够更有福，也就是其实先知也是蒙神称许的，是更有特权，应该这样讲。他们比先知更有特权，是他们能够看见先知的预言应验在耶稣的身上，还有耶稣来给他们讲解，使他们能够明白神国的奥秘。虽然我们已经说他们的明白仍然有待成长，所以我们看见耶稣说明他为什么用比喻教训人呢？原因一方面是从神绝对主权的观点来看，是神定下的旨意，神只把神国的奥秘赐给门徒，借着耶稣私下的讲解他们能够明白。但是神没有把神国的奥秘赐给他们那些存刚硬的心的人，而他们的心刚硬，以至于耶稣讲的比喻使他们的心更刚硬，这乃是应验以赛亚先知的话。以赛亚的时代，那些以色列人悖逆的以色列人是如何，在耶稣的时代这些拒绝耶稣的犹太人也是如何。所以这是耶稣用预言来教导的一个原因，但是另外一个原因是从人的责任这个观点来考虑。因为这些拒绝耶稣的人长期的不信，使得他们在属灵上是迟钝的，而耶稣讲比喻乃是神的审判临到他们身上，使他们更加的在属灵上迟钝。换句话说，耶稣用比喻来教训人的时候，这是他接触的手法，他借着比喻来面对他的听众。对那些存刚硬的心拒绝相信的人，比喻是一个审判临到，使他们在属灵上更加的迟钝。对一般的群众，还没有做出抉择的群众，比喻就要求他们对于神的国，对于耶稣做出接受或拒绝的回应。他们不能够中立，也不能够不做回应，不做回应就是拒绝，他们必须要做回应。对于已经做出信心回应的门徒，比喻强迫他们思想天国的真理，而借着耶稣私下的教导使他们能够明白，他们被赐给属灵的了解，属灵的领悟。所以我们接下来我们就会看在第十三章耶稣所讲的许多关于天国的比喻，而第一个就是土壤的比喻。当撒种的出去撒种，种子落在四种土壤，也就是对听见的天国的道，这四种土壤做出不同的回应。但是严格的说只有两种回应，只有结果子跟不结果子。那我们就留到下一次我们再来看这个撒种或者说土壤的比喻。好，我们请起立，我们来唱这个回应诗歌149。